今天是我们这个学期的最后一堂课，那所以我们把这个学期所讲过的大概做一个总结，那但是也有一些是才刚刚来参加的，所以也赶得上最后一堂课做一个总结。那我们这个学期呢，我们第一个学期呢，其实就是这个做比较这个初步的一个基础的介绍。第一个学期谈到佛教的这个历史，还有就是佛教的这个诞生，佛教的产生。那主要每一个宗教都有他所谓的教主，他的教法跟他的教团才能够成为一个宗教。所以在佛教里面呢，最根本的一个呢就是三宝。那所谓的三宝，也就是那就是让新的同学呢有一点点的概念，就是佛、法、僧，这个我们称为三宝。所以佛陀是教主，那他所教的这个道理呢叫是法，然后呢跟随他学习的是僧。那这个为什么他佛法僧称为三宝呢？因为佛陀觉悟了这个宇宙的真理，他圆满了他的大智慧、慈悲以及身心的清净。那他不单单自己觉悟，他还把佛法教导给其他的众生，那让佛法呢能够帮助其他的人。那所以呢，在这个佛呢，在这个世间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非常清净，又有大智慧，又慈悲，又平等，又有这个善巧方便帮助众生这样子的一个老师，你发现啊，在宇宙上这个世界上是很难找到的。你跟佛在一起就是那么样的清凉自在，他的智慧一点又让你马上事情就是如此简单。有时候有的人非常聪明，但是你跟他在一起你很恐惧，因为他的脾气很坏啊。那但是佛是那么样的清净，他自己清净，自己有智慧，而且还有慈悲，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老师是非常非常难的。那所以佛呢是其中一宝。那但是如果佛成佛了，他没有把他所觉悟的道理告诉我们的话，那我们也只能够说，在历史课本上2600年前有一位圣者，那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帮助，我们只能在那里拜，哪一天我能够像佛，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像佛一样。因为在佛教里面我们说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所以呢法是非常重要。因为法呢在这个世间呢，大家在这里念大学，你们发现到你们读这个你们课本里面的内容跟读佛书里面的内容的感觉是怎么样？不一样的，对吗？不一样在哪里？课本、百科全书，很多的书本，但是我们读的跟佛法里面所讲的内容差别很大。我们读的事实上都还是只是在世间看到的东西，而且真正来说都是比较物质性的，很少谈到我们的心。即使我们念心理学去谈到我们的心，也只是说你有忧郁症，你有烦躁症，他也没告诉你根本是出在哪里。所以你读佛书听佛法的开示，给你身心的那种震撼跟启发，跟你读你的课本所得到知识的那一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法解释了我们人生苦恼的根本原因在哪里。我们人生希望得到快乐，但是我们就一直纠缠不清，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跟什么东西纠缠不清。但是佛法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来自于我们自己看不清楚外在的东西， 的真相，看不到自己内心的真相，还不知道自己的起心动念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就是佛法所说的意思。所以呢，法告诉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更有智慧，看清事情，不要在烦恼当中纠缠，也告诉我们宇宙的真相，事事物物其实都是无常变化的。所以法告诉我们宇宙的真相，告诉我们自我的真相，还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所以这个法很重要。佛陀就是这个，佛陀就是觉悟到这个法而成佛的。那所以呢，如果佛陀没有把他觉悟的道理跟我们说的话，那我们真的只能拜佛。所以法是非常重要，所以叫做法宝。那身呢，身是出家的师父们，那佛陀成道之后呢，就有这个有人希望跟佛陀一样学习，能够去觉悟真理，那佛陀就把他们聚集起来成为僧团。所以僧呢是一群修行人聚集在一起的。那这个僧，因为在佛陀的这个指导下，那大家遵守一样的这个一些规律，佛陀制定了一些戒律，让僧团呢能够保持他的清净，那僧团就负有延续佛法的责任。所以在这个世间能够放下世间的一些世俗的染着，然后能够精勤学习佛法，同时精勤的把佛法流传下去，这样子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尤其是我们现在2600年过后还能够听闻到佛法，其实你想身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为什么身叫做身宝？所以佛法身整体合起来，就是呈现出来就是佛教。所以佛教其实包括了佛法身三宝啊。所以这个我们学佛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佛的功德、法的功德、身的功德。然后接下来我们也谈到因果，谈到无常，谈到八正道，种种的修行的方法。那这第二学期呢，我们就进入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呢，主要强调呢，强调什么？菩提心，发大菩提心。佛这个，在这个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佛法，你会说为什么会有大乘佛法？佛法不是一种而已吗？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多种呢？其实也不是说大家这个把它分成那么多种，而事实上是因为众生的根性不一样，所以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慢慢就会有同样兴趣的就会聚在一起，同样兴趣的就会聚在一起。那在佛陀时代呢比较不明显，因为有问题就去找老师，他讲了好就这样子好了。但是佛陀涅槃过后，哎，就有问题了。佛陀涅槃过后，那时候佛陀涅槃过后，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大弟子啊，他们也有很多证了阿罗汉，换句话说，他们对真理其实也有透视了。那包在这些阿罗汉当中，其实也都还有就是不同倾向的哈。那所以呢，当然如果你也学佛，他也学佛，他也学佛，哪一天呢，你们自己学得不错了，然后开始自己讲课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人就喜欢去那间学校，有的喜欢那间学校，有的喜欢这间学校啊，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你会觉得说我比较喜欢听这个老师讲的话，这个老师讲的好像比较，他讲的故事啊，讲的例子啊比较契合我，他讲的我听不懂他讲什么，天天都用那种电脑名词，那我也听不懂，对不对？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产生。所以佛陀涅槃过后就成了不同的这个部派的成立，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并不是说互相斗争了过后然后分裂，而是呢它是很自然的一种形成。这个也就告诉我们，佛法在世间的延续流传过程当中，必然呢随顺世间的这个宇宙的法则。 有的人以为说佛法是这么好的，是佛说的，应该是不变的。这个，所以为什么印顺导师说了一句话：以佛法研究佛法。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就是说，当我们要研究佛法的时候，要用佛法的原则，也就是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去看待佛法在世间的流传所产生的演变。你这样子看的时候呢，你就会抱着一种比较同情的态度，比较谅解的态度，知道它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人的兴趣的不同，而各种因缘条件的产生，它就激发了某一种思想的呈现。所以同样的，这个在我们看待这个佛这个他大乘佛法的时候也是一样。在佛陀的时代，因为佛陀的时代呢，其实在佛还没成佛之前，就有很多的这个修行者，连佛陀本身还没这个成佛之前，都去修了苦行。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这个很多的修行者，大家都比较倾向呢，用很这个比较严厉的方式，非常简朴的生活方式，当成是一种修行。所以这个倾向是比较是这样子的，而且呢，大家都觉得说，人生有很多的苦恼，世间上有很多事情，似乎都是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然后我们的愿又常常不能够得到满足，这个真的是很苦，所以他们就觉得说，一定是有一个外在的什么力量在控制。所以很多人在修行，而且有的认为说啊，可能是因为我们过去造了很多的恶，所以呢现在就很多的苦恼，所以他们就去苦行林啊，折磨自己啊，天天倒立，或者是这么热的天气就坐在火炉旁边烘自己，让自己呢去受苦，以为这样子呢就能够把苦磨掉，然后快乐就能够来。所以可见呢，那个时候的一个很大部分人的观念呢，其实都是世间是苦，想要求快乐，这个是一个整个社会的一个大倾向。从佛陀还没有成道，你看他修行寻找老师的过程，就可以感觉到那一个时代是这个样子，大家都在寻找解脱，就是觉得人生是苦。所以当佛陀觉悟的时候，他说法，当他说人生是苦，哇，每个人很容易认同呢，人生是苦。所以当他再告诉他们苦的根本原因是哪里，哎，他切入重点，有思维过的人或者有一直在那边酝酿做思维的，就很容易掌握了。然后所以他们要的就是知道了这个方法啊，赶快修，赶快得到解脱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大倾向是那样子的啊。那但是佛陀本身，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早期或者根本佛教时代，就是佛陀时代的第一次解集所出来的经典呢，其实都是佛对当时的人的一些对话。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你看阿含经，你看佛的模范，而不是看他所讲的法的话，佛本身在那一个时候，他对着帮助这些众生，告诉他们什么是苦，什么是苦恼的根本原因，怎么修什么禅定，能够让我们净化自己，能够减少我执，放下自我，进入涅槃，对不对？那但是佛本身是怎么样呢？他在面对这样子不同的众生的时候，他游化恒河两岸，不辞劳苦。他35岁觉悟，其实他也可以进入涅槃，但是为什么他没进入涅槃，而在恒河两岸不断的奔波说法？ 一般我们没有去看这，我们只是从经典看内容啊。佛说怎么修啊，这个四圣地，然后呢，这个四念处种种的。但是我们如果去看那个佛在那《阿含经》里面所呈现那一种关怀众生，用种种方法去帮助不同的众生的那一种慈悲，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当我们学习佛陀这个佛法的时候，我们要以佛为模范，我们要知道他所说出来的法是跟对象有关系的。就像前几个星期我们谈心经，那我也跟大家说，我们知道佛说每一部经，说每一个法都跟对象有关系，对象是什么根基，他就说什么法。所以呢，然后我们要从那一个再看这个那个老师本身他那种大愿以及那种大智慧啊。那所以呢，我们要以佛为模范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到他的不单单是从书本上看到记录下来的这个文字，因为这个文字也不是佛陀自己写的。很多人说那一个是佛说的，事实上呢，你想像我现在在这里说还好了，你们现在有录音机，你可以一直抄啊那以前没有，对不对？那肯定就像你们开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录啊？还是只是那个 Miss Secretary 写 minute 这样子而已嘛，对不对？现在有录啊，免得有争议性如果没录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以前如果说开会你写记录不是这样子写吗？那其实你看有时候你就看这一届的秘书写得很仔细啊，这个人某某人说什么什么，然后有的人另外一届的就是 dot point 全部都是 keyword 而已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看那个会议记录都是这样子，所以呢更何况是佛陀时代没有录音机，没有这个这些，也没有真正用这个纸跟笔种种的去记录，所以很多是靠记忆的。所以很多经典你会发现你读了一段经，它会有一个记诵，其实那个记诵呢就是重诵，有时候叫做重诵，就是重新把前面这一大段讲的话的内容变成一个记诵，像诗歌一样，这样你背那个记诵比较好背嘛，因为它有押韵，然后你那个押韵每一句呢，有时候几个字里面就是等于前面几段，然后在后面几个字又是哪几段的，那这几个 keyword 全部是在这个重诵记诵里面。所以这个是他们印度人当时呢记忆的方式，非常非常的聪明。那所以呢，在这个我们要知道说经典结集呢，事实上真正来说是佛涅槃过后，然后佛涅槃过后呢，在这个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大阿罗汉他们讨论，然后呢记下来，那个时候其实也还是没有用纸笔记下来的，只是还是用诵读的方式。真正来说呢，写成文字应该是差不多阿育王的时候，那个已经过了一两百年。所以当你过了一两百年过后写下来的，那当然就是经过了一些辗转相传下来。然后还有就是当我教给你，然后你教给他的时候，哎，你会说哎，这一点其实应该或许这样子，这个这样子会好一点，或者这个句子应该怎么写，哎，这样子自然会已经加了不少的人的一些东西在里面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说经典在流传当中呢，它必然会起一些变化，这也是我们说的以佛法研究佛法要了解的。它是文字，是世间的东西，佛的真理，佛所觉悟的是不能够用言语表达，但是为了方便帮助我们众生，佛善巧的用言语说出来。但是他说出来的时候呢，事实上就已经跟他觉悟的境界有所差距了，是不是这样子？比如说你禅定很好，然后你要跟他说那种禅定的境界，你把它形容出来的时候，他说哦，我大概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你会觉得 你其实你自己在讲说，你都觉得我你自己形容的不够贴切，更何况到他的脑子里面，他所领悟到的是怎么样，那又跟他的程度有关系，跟他的经验有关系了。所以佛陀说法也一样的，所以佛陀说法，他所觉悟的，他为了帮助众生，用想办法用譬喻，用种种的方式来给我们了解。然后但是呢，听的人呢，会根据你自己的程度吸收某一些部分你觉得适合你的，或者是你可以吸收的，你完全不明白的，等一下你走出去你就会忘记了。那些你很有兴趣的，很契你的契合你的根性的，或者是刚好跟你生活经验有关系的，你刚好就是在想那个问题啊，那一点你就会记得很牢，这是肯定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知道，在佛法的流传当中呢，事实上在佛所说出来对象接受的时候，就会已经产生了一些问题。怎么样的问题？就是一个是这个所知道的是少部分的，当你记录下来其实已经漏掉了一些，还有一些呢是不知道的不写还有一些是错知的，都有。有一些讲者讲是这个意思，然后听者认为是那一个意思，他记录下来的时候他以他的意思来记录，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知道说，在佛法在流传当中必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产生啊。所以呢，所以当我们说这个有的说最早期的经典一定是佛说，其实要知道说这个经典里面其实就包含了很多辗转相传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看任何的经典的时候呢，我们要掌握的就是三大原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虽然他这个在这个结集然后在流传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不能够说啊，这样子我们所有的经典都不相信了，那我们就没得好学了，所以也不能这样子啊。那所以呢，因为在这个流传当中它必然会有一些变化，那我们重要去掌握的就是佛所说的根本的道理，就是无常，它不能够违背无常的道理。不能够说突然间你读到一本经典，他说一切都是常的，那是肯定有问题了啊。然后哪一本经典教你培养自我膨胀那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当你们去听任何的说法一样的，如果你发现到哪一个教法呢是教你呢要这个让你自我越来越坚强，然后呢要让你自己这个我慢越来越高，然后把你一直鼓励你呢越来越执着于自己的那一种教法呢，事实上呢是跟佛法背道而驰的。因为佛法应该是叫我们越来越谦虚，越来越能够去包容，而在这个包容的过程当中了解一切是无常变化，一切是因缘条件。如果说哪一个教法是让我们越来越自大的，那就有问题。那所以呢，在这个研究佛法的过程当中要掌握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也就是一切呢其实它的本质呢就是那么样寂静清净的。就像我们上次所说的，我们所常常被一些种种的现象迷惑，就像那个海浪一样，但是水的本质是一样的。所以万物有种种的现象的产生，其实最究竟它都是清净寂静的，了解吗？所以任何的现象只是相外相， 从他的本性来看呢，其实一切都是如此如此，并没有染污，并没有任何的这个并不是那么样复杂的，所以它就是如此如此。所以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那你就会从种种的现象当中看到它当中的平静，看它到它内在的平静，你不会被它外向搞得你情绪，我们的情绪为什么跟着事情起伏，就是我们被那个外面的现象迷惑。如果你能够透视它的本质，其实它都是无常缘起的，都是无常变动的，那因缘条件的，其实本质就是那么平等平等的，不需要去因为外向如何而去起波涛。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去感觉到事情内在的平静啊。所以呢，这个是从三法印呢来去这个判断呢我们听到的佛法是否正确。那所以我们说到呢，我们学佛以佛为模范，那佛呢在这个世间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呢，佛他从他的所说的话，他的身体的表现他的行为表现，他的思想表现，都是呢非常宏大的。那从原教来说，他所说的法来说呢，那当然第一个是对象的问题，他就而且很多佛经都是有人问他才说嘛。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当然是根据对象所问的，对象问的比较多是苦集灭道，他就讲苦集灭道很多。对象问的很多是八正道，他就讲很多八正道啊，对不对？那还有就是佛陀呢他也不会说一直在自己称赞自己，我是佛，所以你们要像佛一样要多伟大，这不可能是这样子啊。所以就变成那一方面赞佛的部分呢，其实不会有很多，因为不可能佛自己讲自己赞自己啊，因为你记录下来是他教的法，是人家问了而说的啊。所以就是佛的殊胜功德在哪里，佛你有什么样的大功德，那些其实就不是那么样的多，但是从他的表现当中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那所以呢，佛陀呢这个他的慈悲，他的智慧，还有他那种帮助众生的那种愿力，还有精进，还有他在那样子的一个时代当中怎么样去适应时代，那从这样子种种去看呢，我们才能够去看到这个整体佛法，佛陀所呈现出来的整体的佛法。如果你单单只是从一部经典或者是哪里去看，可能还不能看到整部，你要从佛的方面去看，从不单单是他讲的话，从他的行为，再配合那个大时代，他如何在这样子的因缘条件之下去做帮助众生的工作，这个是我们的身心以我们处在的环境如何怎样的去配合，但是又能够去完成他的这个大愿。这样子去看佛陀的话呢，那你就可以看到比较整体的一个佛法。因为通常我们只是从佛陀的这个教法去研究，那我们没有想到说他处在怎么样的环境，处在怎么样的历史背景，那个时候他用什么样的方法。其实尤其是说希望能够学习佛法，尤其帮助别人，有时候我们要去看佛是佛的技巧，那尤其是当老师，那你就从佛的技巧去，而不是单单只是他教出来的内容，而是他用的方法。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更能够感觉到佛的那种活生生的那种气魄，那种感觉啊。所以呢，这个是说到佛的一个模范。那所以佛陀涅槃过后呢，就分了一些部派，那尤其是过了100年、200年过后呢，这个就开始有人会觉得说，佛法为什么佛法是还是很多人在修学， 但是为什么佛陀时代的那种温暖以及热忱，那种积极性好像不见了？所以就有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啊。因为这个一百年过后的人呢，其实有一些还亲近过佛陀的，对不对？那所以一两百年过后的，所以过后大家佛陀离开之后呢，越久呢，人家就越怀念，他们就常记得啊，佛陀是在的时候啊，那种感觉非常的好，然后佛陀怎么样的去帮助人家，种种的，然后呢就开始怀念佛的一些行为以及说法啊，因为佛到处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也会给他们说开示了一些法，那这些有一些是没有记在这个第一次的结集里面的。那所以呢，随着时间的这种这个的流失呢，那大家对佛法对佛陀的那种慈悲精神的怀念呢，就越来越盛了啊，所以就越把佛陀这个所做出来的一些慈悲行为呢，就越说越多出来啊，那就这个慢慢的就兴起要学习佛的大慈悲的那种心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说是一个大圣佛法啊，就是大圣的意思呢，就是说那个发的心呢要比较大啊，就是说这个要帮助的对象是无量无边的众生，而不是只是为自己的修学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要学的方法也比较大，也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你既然要帮助众生，那你就要学很多很多的法门，不是只是修学一门来帮助自己，适合你自己就够了。所以就是任何你有学习的机会，你就会想啊，我去学一学吧，哪知道什么时候用得上。其实现在的人呢，有的越来越狭窄。我那天才跟一个学生说，他说他不读数学了，他也来问，他说不读数学了，他说我以后是专门要搞艺术的，我完全不要数学了。我说其实中学的数学可以说是一种，可以说就是让你以后生活上的技巧而已吧。而且很多时候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人生当中呢，你会发现到有很多东西，你们现在还年轻，可能没有那种经验，但是呢，有时候在人生当中，你不是事事像你想说，我读这一科我就一定是作为这一科的。然后呢，有的时候刚好你以后上班的时候，正好就是你哪一个时候你 year 10还是哪一个时候读的一个科目，只是读一个学期的那一个科目里面的一个基本内容，基本的那个概念呢，正好是你现在要用到的，会有这样子的情况的。所以呢，这是我自己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就是当你学习，你有机会学习什么，你尽量学习，那你会发现呢，在人生当中，事实上有的时候它就会用得上。那尤其是要学习菩萨道的话，像佛一样的话，你就把这个技巧当成是一种工具嘛，能够学的时候就学啊，没有用的时候暂时放着没有关系啊，也不会浪费啊。所以呢，这个大圣呢，他就是说他所要学习的方法也特别多啊，也很多。所以我们说菩萨在五明中求，五明呢，也就是说他要不单单是佛法啊，所以五明呢有第一个叫做声明，也就是语言文字，这是非常重要。你能够学多少懂一种语言，你会发现你可以跟不同的人说话，对不对？而且你看啊，如果你文笔好，你口才好，你要跟人家解释佛法，你就占了优势。你会懂英文，你又会懂中文，然后你又会懂日文，也懂这个韩文，还是懂德文，还是懂法文，哇，那你看，对不对？你就人家问你什么是佛法，哎，你就也能够跟他说。所以这个第一个是语言文字，叫声明，声音的声。第二个呢是医方名，医方名就是一些医药常识，或者是能够就是治病啊之类的。那这一些呢，就是因为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身体， 一生病啊，就好像怕死了。那所以呢，你如果有一方名的话，你能够给帮助人，首先减少他身体的苦恼、身体的痛苦，能够让他心能够安，哎，再进一步的再学习佛法，那就很好啊。所以呢，这个一方名，然后就是工巧名，工巧名就是一些技术啊，不管电脑技术啊、修理电啊、修理水喉啊，啊，或者是敲敲打打钉钉啊，啊，这些都是一种技巧啊。那还有就是英明，英明就是逻辑学，逻辑思考很重要。学习佛法，那尤其是当你要教人的时候，你不要这边跳一下，那边跳一下啊，听的人都一头雾水。所以有逻辑性，佛法其实是非常符合、非常有系统性的一个学问。如果你自己是那一种头脑就是没有，就是很不逻辑性的哈，你会发现你读佛法有时候都会有一些困难。所以在藏传佛教呢，特别强调英明，他们常常辩论的，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就是在藏传的这些地方呢，你看那些小沙弥，他们上课，他们辩论的，就是你辩论其实就要有逻辑性啊，你不能乱吵，这个辩论是要有逻辑性，去针对对方所说的道理，然后你再用你的道理去辩论啊，而不是吵架。吵架有的时候是情绪化，那是没道理的。那所以英明哈，然后就是内明就是佛法。所以五明呢，就是声明，声音的声，然后一方明，然后就工巧明，还有英明，还有就是内明。那所以呢，这个这个学习大乘佛法呢，这个要学很多的这个方法，然后呢，这个要走的路呢也比较长远，所以它叫做大哈。那我们这个学习谈到大乘佛法呢，那强调到主要就是要发菩提心。所谓的发菩提心呢，也就是以成佛为我们的目标，上求佛道。然后呢，要学习佛的精神，帮助众生，下化众生。所以菩提心呢，其实也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这个菩提心呢，其实它也就包含了这个一个大愿，要成佛的这种大愿，也包括了一个这个精进的这种行持大行啊，因为你要帮助众生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有智慧跟慈悲的配合，因为否则呢，你有这个大愿，这个大愿呢，其实这个大愿的推动力在哪里？还是在于悲心，就是看到佛法的这种好处，然后看到众生的可怜，有这么好的佛法告诉他们苦恼的根本在哪里，但是众生又不知道，然后又在苦恼当中打转，你就觉得哎，怎么这样子呢，对不对？那所以呢，你就会想说要像佛一样能够去帮助众生，所以要有这个悲心，然后才会有向佛学习的心。所以这个菩提心呢，就是一个大愿大行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有慈悲心不断的在推动着，还有智慧，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菩提心呢才能够这个越来越巩固，而且呢最后呢能够越来越清净啊。那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发菩提心。那发菩提心我们说呢，一般呢都是这个，当然有些人发菩提心，因为看到某一个人发菩提心，他也跟着发菩提心，因为他朋友发菩提心，他也发，这种是不稳定的啊，这种是不稳定的。或者是说哪一个师父称赞他几下，他就发菩提心啊，这种有时候也不是很稳定的。这个要从自己的心里呢，去感觉到说众生苦，还有就是有两个比较稳固的，就是这个 就是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就是这么好的教法，如果不让它继续延续下去的话，以后就没有佛法了。那所以你不忍这么好的教法不见去，不见了这个佛法的话，以后的世间就像黑暗一样。我们能够听到佛法还有一线的光明啊。所以如果身为佛教徒的我们，我们不好好的学习正法，让佛陀的正法延续下去的话，那以后它就变成似是而非的教法，甚至人家只知道佛教这个字，不知道佛法的内容，那个时候是非常可悲的。我们看我们现在的世界就已经有一种倾向，所以这是我们要非常担心的，也要非常学习佛法的人应该要觉得这个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单单只是哪几个师父的责任而已，是每一个佛教徒应该要有护法的精神。什么叫做护法？就是护持正法，让正确的教法，佛陀正确的教法能够延续下去。能够延续多久就让它延续多久，它能够延续下去才有众生能够得度，否则的话佛法变成似是而非的话呢，就比如说有的人说佛法就是拜拜，佛法就是烧金银纸，然后佛法就是求签，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以后的人只知道说去寺院拜拜求签法会，然后什么道理也不懂，然后把非佛法当佛法，看到佛法不认识他，那个时候变成这样子的时候，那是很可怜的。所以为什么佛教在印度灭亡，也就是这样子。佛教在印度到将近大概这个十二世纪的时候就灭亡。那佛教在印度呢本身就有婆罗门教，婆罗门教本来就是非常兴盛，然后后来佛陀诞生，佛陀这个成立了佛教。那就像这个佛教在中国一样，中国有所谓的道教啊，那所以呢这个历史，道教的历史在中国，儒家的思想在中国也是非常长久的历史。那佛法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不断的流传的时候呢，它自然呢会跟这个社会文化慢慢的融合。这个融合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不能够检择出来哪一些是正确的佛法，哪一些是传统文化，哪一些是道教思想，哪一些是儒家思想，把它全部混成一团的时候，那时候以后的人就看不清楚了。所以佛教在印度呢一样的，它不断的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因为印度本身有婆罗门文化，婆罗门文化就爱最喜欢呢就是崇拜的就是祭司这个持咒。那所以呢这个祈求所以呢这个佛法延续到最后呢，你就会发现到它就里面就把这一些的这种色彩呢全部就融进，把佛当成一个神一样的，然后也是拜，然后求祈求，然后念咒，然后也跟就不再太强调自己净化身心的这个部分了。所以到最后呢，佛教跟婆罗门教好像没有什么差别了，它融成一起了，所以佛教就灭亡了。所以呢这个所以这个我们说不忍圣教衰，是我们每一个正信佛教徒应该要认知的。我们今天能够听闻到佛法，我们要感恩，感恩佛陀，感恩三宝。那 我们也算在座的大家也算是手里拿着这一盏灯的人，你们也要把这一盏灯让它很光亮的传下去，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不忍圣教衰，所以因此呢，我们发菩提心。你不忍圣教衰，圣教一衰，众生就没得度的因缘了。所以在佛一教经里面，佛陀说，这个就是佛要进入涅槃的时候，弟子们难过，佛陀说不要难过，他说只要呢弟子们呢在佛进入涅槃后能够依佛法辗转行之，这就像呢这个佛的法身常在而不灭也，就是说只要有人学习佛法，有人去体会佛法，就好像佛一直在世间。如果佛坐在那边，大家只是拜，没有人学习佛法，那也就失去意义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说要让佛的法身常在，就要有人去学习佛法，你能够体认到佛所觉悟的法，那就好像见到佛一样的。因为你能够体认到佛所觉悟的是什么，你达到跟佛一样的境界的时候，你就不用说了，哎，就好像这个心灵相通一样，就是如此而已啊。所以呢，这个是说到呢，发菩提心，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所以呢，要发起这种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那这个菩提心呢，发菩提心了过后，要保润它，要让它继续的延续。那所以还要行菩提心。不然只是发心，那我们还要继续让它巩固啊。发菩提心像发一个愿，但是这个愿呢，然后要再转成实际的行动，这个叫行菩提心啊。所以要把这个菩提心，就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愿落实在行为当中，去帮助众生，启发自己的智慧，培养自己的慈悲，净化自己。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知道说，上求佛道，要希望成就像佛一样，佛圆满什么？佛圆满他的清净，他的慈悲，他的智慧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自己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的菩提的这种信愿，然后常常净化自己，长养自己的慈悲，长养自己的智慧，然后这个要常常呢去实际的去帮助众生。那也就是说，在还没成佛之前，你一定要一直做这样子的事情，才能够让我们呢去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心愿、智慧以及慈悲呢不断不断的增长，到最后得到像佛一样的圆满啊。他不是说我现在我发了一个愿，然后我就坐在这里等着成就，这是不可能的。他是要不断不断的磨练熏习啊。那这个所以发菩提愿，然后呢行这个接下来就是菩提行。菩提行呢就包括了这个六度四摄，就我们上个礼拜说的啊，然后还有这个四无量心哈。那在这个大圣里面呢，因为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修学智慧要净化我们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倾向呢，就是我们会要赶快自己先净化自己，那就很容易呢会偏向呢赶快自己专心修行，然后先慢一点，不要去理别人。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会容易落入呢这个治疗啊。所以在大圣的这个禅定当中呢，通常呢一开始先叫四无量心，先把慈悲心熏发起来，在还没有进入深的禅定之前，先熏发你的慈悲心，然后以这个慈悲心为导，然后你修学禅定启发智慧，都是为了慈悲而去做。那这样子之后呢，他就比较不会呢落入只顾自己了啊。 所以这个说到这个六度四色四无量心，那是我们上次这个学期呢基本上大体谈的是这一些。那我们这个学期谈了布施，也谈了持戒，也谈了禅定，也谈了这个智慧，我们好像没有谈忍辱跟精进。所以我想就今天呢好像在座的人也不多，我们就谈这两项大概说一说吧，不然大家好像很怕讨论，以后我们都不来了。好，那六度呢，第一个是布施啊。那我们说到布施呢，最重要就是要有利他的心，要有舍心。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六度呢，就六种这个培养我们慈悲心以及智慧的这个方法。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有这个菩提信愿、慈悲以及智慧去贯穿它。所以当我们要修六度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发菩提愿了，然后我们要有菩提心嘛，菩提心就是修六度，所以换句话说要以这个信愿、智慧与慈悲为导。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行布施也好，行持戒也好，要有这个，要知道说我们做这个是向佛学习，然后呢同时长养自己的慈悲心，多去关怀别人，多去体谅别人的感受，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去透视这个缘起以及无常的道理。所以在布施的过程当中去学会这个帮助别人，希望别人能够离苦得乐，然后呢也要有舍心，要了解到说一切是因缘条件合的，这个事情的产生是因为刚好你要这件东西，我有这件东西，刚好我们碰到它就能够产生了。否则的话我们说事情要天时地利人和，对不对？如果刚好你有这个东西它不在这里，你想要做善事也做不到。那所以呢其实那个时间一有差错的时候，哎，你会发现这个善事也是做不成的。所以这个布施本身其实它就是因缘条件，那因缘条件善的时候它其实就散开了。所以当我们能够做一个善事的时候，哎，庆幸自己有机会这样子做一个善事，但是也要感谢对方愿意接受，那就放下了啊，不要再去沾沾自喜，一直念念不忘，念念不忘那时候就很痛苦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持戒啊，持戒呢，我们说这个修学菩萨道的戒呢，重点菩萨戒的重点呢，除了提醒我们自己做不要做恶的行不善的行为之外呢，还要能够呢摄善法戒，就是摄取更多的善法，提升自己的善这个善的能力。然后呢还有就是饶益有情啊。所以菩萨戒分成三句境界，也就是三大类，一部分呢是不好的，是行为完全不能做的啊，这种这个什么不杀不偷不邪淫什么不妄淫，这些都是不的。然后呢还有善的部分，哎，比如说慈悲布施这个宽容原谅，这些好的我们要去长养。然后还有就是饶益有情戒，就是多积极的主动的去帮助别人啊，这个是另外一部分的戒。所以呢这个是菩萨的这个的戒。那菩萨呢的戒呢最怕的就是什么呢？是菩提心。如果一个人他去受持菩萨戒，发心要当菩萨，因为菩萨戒也就是菩萨学处，我们是说就是所谓的戒呢也叫做学处，也就是菩萨要学习的那些方面啊，它就是像一些 guideline， 你要学菩萨嘛，那你就受菩萨戒。菩萨戒呢其实就是菩萨学处，就是根据这些 guideline 磨练你训练你，然后你就慢慢能够长养出菩萨的心怀啊。那所以这个菩萨戒呢也叫菩萨学处。菩萨戒呢最担心的是什么呢？你失去菩提心 那就根本就不成菩萨戒了。所以你虽然你如果受菩萨戒，然后你没有菩提心的话，那不算菩萨戒了。因为你如果说受菩萨戒，然后呢，你守菩萨戒主要是哦，希望哈、哦，我希望我受了菩萨戒，我的生意会做得更好，那种是人天福报的，啊，所以我或者是受了菩萨戒，他做一个善事，他就想啊，我希望我来生呢能够变成很富有，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都是不是从菩萨的菩提心的心态去持戒，那就不是变成，所以戒呢不在于说这个人受五戒的，这是初学的。那个人受八戒的，他是要出家的。这个人受菩萨戒，他是要当菩萨的。当然他的内容是要训练你那种心，但是有一些人没有从他的内容去启发那种心啊，所以他受八关斋戒，他也只是希望说受八关斋戒过后，我下个礼拜我的新店铺要开张，然后希望能够今天在家寺院住一个礼拜，住一个星期，住24小时，下个礼拜的生意会好。那这种是只是求世俗的人天福报而已，并没有处理。那所以如果一个受五戒的人，他以一种这种菩提心帮助众生、慈悲众生的心怀去持五戒，持五戒不贪染，有很有舍心，那其实他的五戒也就变成菩萨戒了。所以不在于他的那个所持的名相是什么，在于那个心是怎么样的啊。那还有就是菩萨戒呢，最怕的就是比较会障碍我们的这个修学是什么呢？有四种烦恼心呢是很不好的，就是会影响我们要学当菩萨呢，啊，这个如果这个四个烦恼心升起呢，就很烦很麻烦。第一个呢就是嫉妒心，要当菩萨，嫉妒心又很强，那是很麻烦，对不对？只有你自己可以当菩萨，你别人要当菩萨的时候，你就开始嫉妒，你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做好事。然后你的朋友说我也来做好事，好你做我不做了就走了那这样子怎么当菩萨呢？所以嫉妒心是一个不好的啊。嫉妒心呢，如果有嫉妒心，这个菩萨就很难做的好。那第二呢就是悭贪吝啬，菩萨就是要学会给啊，帮助人啊，那吝啬的话，那这也是很大的障碍。然后还有就是嗔恨心，如果这菩萨嗔恨心很强，动不动呢就很气，要劝你学佛，然后你不听话就生气了那众生不是那么容易度的啊，对不对？那你看我们叫大家来听我佛法不容易哈，班长，两位班长对不对啊？所以呢，那你就嗔恨了，气起来了，不干了，或者是就气别人了，那这个也是就是会障碍。然后另外就是慢心，太过骄慢，太过骄慢的人呢，你会给人家一种好像你自以为是，然后高高在上，就人家会觉得说，哎，你劝我说要那个减少我执啊什么，那是你这么自大啊，那就你这个菩萨就很难当了啊，这个慢心啊。所以这个嫉妒、悭贪、嗔恨跟我慢，这个是四个很大的烦恼啊。所以这个是说到持戒，然后呢就是忍辱。忍辱是什么呢？忍，佛教常常说忍，你觉得我们应该忍吗？什么是忍？
这个很好问题，就是如果碰到困难的时候，就可以以慈悲心，还有以 平等的心去面对，
比较平静的心去面对嘛，那也要很大的功夫了。对呀、啊，所以忍呢，就是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能够不情绪化，比较平静的去面对，然后能够更进一步的像你说的，能够以慈悲心去面对，那是比较高境界一点的啊。那一般我们说的忍呢，就是比如说能够承受，忍耐，容忍啊，那为什么学佛要学忍呢？难道不能够让我们的脾气就这样子发吗？天天这样子压抑了久了，有一天也会火山爆发，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忍？
因为当我们情绪化的时候，就会做出很多不好的
事情，所以当我们如果不能够忍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如果不能够忍，就让我们的情绪爆发的话呢，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很不理智的，然后会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伤害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点。那所以我们学佛呢，首先要知道说，这个境界不顺我们的意的时候，我们觉得难受，但是这个难受不见得就是一定是我们对别人不对的。但我们常常就是当不顺，我们这为什么会觉得要忍，就是他不顺我们的意，我们要忍啊。不管是天气还是人说的话，他不顺我们的喜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烦，然后烦的时候你就会有情绪，你就想爆发，然后你如果有点理智，你就告诉自己不行，要忍下来，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呢，其实当我们觉得要忍的时候呢，事实上就是说，换句话说，我们有一种这个烦恼心或者欲望在冲动，然后还有就是事情是不顺我们的意，所以我们才会有这种觉得好像情绪要爆出来的感觉啊，所以你就必须要忍。所以首先我们知道说，这个呢，这种情绪呢，都是不见得是正确的。所以既然知道说它是一种烦恼，是不正确的，我们就不要让它随便去发动成不善的生活与行为，伤害自己，伤害别人。那所以呢，为了要给别人快乐，第一个是不伤害自己，第二我们也希望说不要伤害别人，那所以我们也必须忍。第三呢，要让我们在修持上能够进步的话，我们是要忍。你不忍的话，只有越来越严重，因为你忍几次过后呢，你慢慢呢，你会发现哎，无所谓啊，忍了就这样过去了，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说，有时候忍了下来，我们就静静的想一想，哎，这个就觉得说，哎，其实自己也有不对。所以呢，有一些人认为说，为这个忍天天压抑着，那对身体不好。事实上呢，在佛教的忍呢，是叫我们先忍下来，然后呢，要化解它，要用佛法来化解它，不要一直藏在心里。我们要学会化解它，那你能够化解它，第二次再碰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峙它的力量就会比较强一点。如果你没有化解，你只是压着的话，第二次再碰到一样的，第三，哇，那你真的受不了了。但是你化解了，你至少说服自己，告诉自己以后不要这样子，那他再来的时候，因为你心里已经有准备了，自己对这一方面很敏感，或者是这一方面可能控制力不够，所以你平时你就会注意，然后这样子说，在遇到那种情况的时候，你心里有准备了，你就比较好承担它啊。所以这个忍呢，有种种的忍，我们说有忍，比如我们一般说忍别人的这个怒骂啦，或者是损害了我们的利益啦，或者是说 这个诬害我们啊，或者恶意的诽谤我们啊，这些一般人家说啊，真是忍无可忍。同时一般的是讲别人这个在这个诽谤我们。所以尤其是如果要学菩萨道的，你都必须要安忍。你要从想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其实他的心太，他的心充满着烦恼。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的话，那菩萨就不跟着他起烦恼了。好，你骂我，现在是看到你的心有这么多的烦恼，要怎么样等你静下来的时候帮你处理一下。那你如果是这样子，你不要把他想到他是在骂你就好了。反正你这个我是缘起的嘛，对不对？是因缘条件的嘛。你就其实忍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怎么样呢，你就不要把他当成他是在骂你就好了。你不要把它拉到你自己的身上来，你觉得是你的话是在针对你，你就会很气。你不要，你就把自己当成第三者，他在骂谁啊？这样子的时候，你不要把自己卷进去的话，就比较好忍。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耐这种怨害的这种忍。那第二种呢，是有时候是比如说风雨啊、寒冷啊，还有就是生活上一些比较不顺啊之类的一些苦呢，我们也需要学会忍啊。所以这个忍呢，还包括就是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欲望也要去忍啊。有一些人就会很想，现在这个考试又很想去玩 games， 那个人不在哈、啊。那你会发现到，我不晓得你们可能会有这种欲望吗？就是比如果说你平时一看到电脑哈、哦，你就会很自动的去开，然后你自动就会按那个哪一个就玩哪一个游戏的，时间到了你就自然就想要上去。然后考试到了，时间也不够多，那你告诉自己不要玩了，没有时间玩了。但是你看，
啊，时间到了又会上去。
时间到了就好像自然会走到那边，自然会去按，自然就会上了，不用头脑想的一样。那个时候你都要忍啊，你不能忍的时候，你就要借助环境，就是跑到图书馆去，不要带你的电脑。所以这种也是忍啊，这种不能够忍的话还谈不上修行了。对不对？修行盘腿也要忍啊，坐这么久了还不叫我们张开眼睛。你们看小朋友他们坐的时候，这是怎么这么久还没到，然后就开始不耐烦了。所以这个忍呢，如果真正的要深入佛法，要忍。你看书有时候看不下去，没有耐心看下去的话，你就看不到它的字里行间的内容了。所以忍在修学佛法上很重要。第一个，不能够忍的时候，你自己的身口意行为伤害自己伤害别人，心也会很非常浮动，非常浮动。你进一步你要做禅定启发智慧都是很难的事情。那更何况呢，菩萨要学习帮助别人，那这个忍众生的这种不友善的反应呢，都也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否则你一看到他不是你的意你就生气，那你还要对谁啊？每个人都已经看到你就跟你顶你的话，那你还要度他们吗？所以呢，这个忍呢非常的重要啊。然后这个不能够忍的话呢，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祸害。所以我们常常说，如果不能够忍的时候呢，你一嗔恨心一起呢，火烧功德林，你好容易栽培出来的好的好朋友啊，或者是好的那种心态啊，你一嗔恨心一起，你的 原形毕露，那到时候呢什么功德都没有了啊。所以就好像有的人他静坐，他调整自己，一直静坐，让自己心静，好不容易比较静一点，一件事情发生啊，他不能够忍气，然后结果呢这个过了一两个星期，那个气还调不下来，所以这个是很不好的。而且呢有时候你一气的时候呢，你把什么人都乱骂了，那所以之前所做的好事人家都把你忘记，人家只最后你记得你最后那一个面目。所以呢这个嗔恨心是很不好的。然后这个嗔恨心的时候起的时候呢，不能够忍的时候，就像你说的，就是情绪化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讲的话有时候自己都不懂自己讲什么，然后特地找一些很令人难堪的话去讲人家，所以呢这个就给自己跟别人带来很多的恶业。所以呢这个不能够忍啊，是很麻烦的事情。那所以在这个六度当中呢，布施、持戒、忍辱呢是比较属于重福报的部分啊，但是呢也还是要有慈悲跟智慧去带领他们，才能够呢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所种的这个福报能够呢是属于气象清净的。然后呢这个还有精进，我们还没谈过的就是精进。那精进呢就是其实精进我们上次谈这个八正道的也谈过，所谓精进呢就是说已经我们如果是有的一些恶法呢，我们要提起个精进力，不要让它升起。就比如说你有贪，你那个染着于你的电脑游戏的，那你就要提起这个精进力看这个力要很大哦。所以这个是精进力。那还没有升起的，你也要让它不要升起，看着它不要升起啊。那所以就是像你等一下回家你就要看到电脑了，你现在就告诉自己等一下就不要去动它所以这个也是精进力。然后呢还有就是还没有升起的善法要让它升起啊。所以比如说我们那个专心度还不够，那我们要培养我们能够这个静坐的时候能够专注，读书的时候能够专心，那种专心力提升啊，善法给它提升，然后已经有的我们要让它更增长。这些呢每一个部分其实都要精进力，不能够就靠自然的。有一些人读书是靠自然吸收的
osmosis
我发现有的上到十一年级十二年级的学生还是就是坐在那边靠自然吸收的。这个靠自然吸收这个小时候或许可以，如果他有小聪明，但是呢到大的时候就不行了，尤其在上大学。但是不好的现象是怎么样呢，就是你从小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有小聪明，所以就不推动自己，所以就习惯了，等到你到高中的时候需要推动自己的时候，你就不想推自己，就懒懒的，明明知道应该努力但是又不想去做，因为平时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要让这些还没升起的善法要让它升起，就是要有一股力量啊。所以精进力，那我们为什么提不起这个精进力啊？明明知道努力是很好，每个人都知道应该用功努力啊，不管是读书还是修行都是啊，对不对？为什么提不起这个精进力？没有无常的感觉，不知道说时间其实不多，我们总是觉得还有很多明天，然后还有就是觉得自己永远年轻，觉得自己好像时间还很长，好像生命还很长很长，尤其是像你们这个时候，你们一定觉得时间还很长很长，以后的日子好像也还不能够想象以后是怎样，所以这种那种警觉力不会升起来，所以不了解无常啊，然后呢就不会有那种警觉性。然后另外的就是有的人呢就是贪婪无欲，所以就被那个欲望所牵引，就不想精进了啊。所以这个 我们要对治这个这个要能够精进的，要常常了解每一个时刻，其实这个钟一直走一直走，我们的生命其实一直缩短，时间是无常的，真的是无常，我们的生命是无常的。你觉得生命是无常吗？真的吗？真的。其实你想想，真的有时候你想想，我不晓得啊，你们自己想想，就是现在大学，有的大学快要毕业，那你想想，哎呀，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很快现在大学毕业，马上要工作。可能你现在一直在同想工作的是什么样，但是你回想这个小学的那段时间，哎，其实有哪一个时候，其实你应该更努力一点。那中学的时候就不会了，中学的时候又做了什么事情？你想想，其实每一个我们的生命的阶段呢，有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好好的去把握它。如果我们把它把握得好的时候，哎，现在其实我们会给自己铺一条怎么样的路。然后同样的，我们现在这个当下很快就要过去，所以十年过后、二十年过后，你再回头想的时候，你会想，当年我二十五岁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不晓得你们会有这种体验吗？
是那个不是会充满遗憾吗？是个不好的东西吗？
所以就是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遗憾啊，叫你现在把现在二十五岁应该要提起的精神把它提起来。所以无常是要提醒我们精进，不要等到以后才来遗憾，了解吗？所以无常其实是告诉我们把握现在，赶快努力，不要一直懊恼过后过去，你要从过去那边吸取经验过后，就是说我不要再重蹈覆辙，我现在就要赶快努力，这样子才可以啊。啊，所以这个精进，就是要从无常这个当中呢去提醒自己，然后了解说，真的我们的生命很有限，那我们要所学习的东西又是那么样的多，看看我们自己烦恼又还是那么多。所学到的佛法又那么少，那所以我们真的要努力啊！所以然后呢，在这个精进呢，我们说在精进，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我们要精进于什么东西呢？我们要精进于，当然我们要修持佛法，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要精进，尤其是大乘佛法的这种精进呢，精进于这个这个爱护众生，因为你的愿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嘛，所以对于利益众生的事情、帮助众生的事情、教化众生的事情，那我们呢都要去静静的去做，就是不要烦恼，哎呀，改天了、啊、改天了、啊、就是应该做的就赶快去做，就像你们做生意一样，以后你做生意你不能够太懒的，因机会一来你不抓就别人抓去了，是不是这样子？只是现在你是读书，你不读你还是要交功课，然后也不会有人抢过去帮你做。但是生意就不一样啊，生意你不精进的话，你不做那个机会就给人家拿去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精进于爱护众生，还有精进于护法，就是刚才所说的护持正法。所以在座的大家，在慧命社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护持正法，能够做到哪一点我们就做到哪一点，能够鼓励任何的人能够接触到佛法，即使只是很肤浅的认识，谁知道就是一个种子，对不对？然后他自己发芽成长，即使只是来打球，但是他因为来打球知道有一个所谓的慧命社，也就知道有一个佛教这个名词，对不对？那所以对他也是属于一个啊，我是去慧命社参加慧命社的打球的。然后人家说你是什么宗教啊，也可以算是佛教了，因为我去慧命社。哎哎，其实也是一种非常 间接的一种方式啊，对不对？所以然后呢，你从打球当中有时候就鼓励他们来听佛法。所以精进呢护法，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也要精进的修持佛法，所以这三方面自己要提升佛法的认识 的修学，那同时呢要有这种护法护持佛法的心，还有护持众生的心啊。那在这个精进的过程当中呢，还有就是要怎么样让这个精进呢不要变成紧张。有的人很精进很精进，到最后呢变得太紧张了因为我们这个修学菩萨道，尤其是修学菩萨道，这个道路是很长的，所以呢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一直滋润我们的这个精进力，让它能够在这漫长的道路上呢能够很稳当的一步一步的向前迈进。所以这个精进力呢，第一个就是要有深刻的信解，就是要对佛法常常的加深对佛法的认识 的了解，对善恶业报因果啊，还有就是菩萨的功德，这种种种的呢非常的有非常深刻的认知，知道种什么因会得什么果，知道一切都是因果业报，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希望我们的来生会顺利一点，我们必须现在赶快去种一些善的因，不能够只说哎呀我希望以后好一点以后好一点，然后还在那边不什么事也不做，只是在那边希望希望，那是没希望的啊所以你对因果有非常深刻的认知的时候，你知道说不管怎么苦怎么困难，我一定要提起一把劲呢去断除我的坏习惯，我的坏的这个习气，然后尽量去培养善的清净的顺向佛道的这样子的一些因果因缘条件，那这样子才会可以在让我在这个修行的路途上呢越走越顺利，而且越来越这个奠定我这个方向以及我要走的路。今生不能得解脱，但是我们来生继续修学，所以我们现在要多听闻佛法，奠定这个愿，生生世世与佛菩萨在一起，生生世世见佛闻法。那这样子说你这个愿很坚强，然后听到佛法就很欢喜，每一天都喜欢去参加达摩班啊，不会找借口的。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来生继续做人，很快就接触佛法，然后这样子每一生一生的提升，那对这个因果要有认知，那这样子我们就会努力啊。所以对因果的这个认知，菩萨道的修学以及他的功德，要有深刻的信解，然后升起一种欢喜心，学佛的一种欢喜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呢，能够呢越来越精进的修学，而不是学来是因为哎呀师父在这里讲不去捧场不好意思，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你自己呢会觉得说我能够学到一点就学一点吧，然后呢这个自己要不断的累积这种佛法的这个熏习这个种子，让我们能够呢在善的种子呢能够不断的增长。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所以第一个是圣解力，就是对佛法的一个圣解，第二个是坚固力。所以第一个是多听闻佛法，稳定你的信愿以及了解这个知见这个了解。然后第二呢是坚固，坚固就是说学什么呢要 有一个比较坚强的意志，不要呢随随便便学一学，然后就给自己就是本来说哇这个礼拜六我要给自己静坐这个一个小时，或者是说我要看佛书一个小时，然后呢读不到十五分钟，哎算了就走掉了，就不这个尊重自己的这种意志啊。所以我们要修行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坚定自己的一个意志，然后还有就是说学什么呢，我们要能够学得彻底一点，有始有终，不要一下学两一天这个，明天又学那一个，后天又学那一个，这样子呢每一个东西你都 touch 到，但是没有一个你掌握到。那这是两方面，一方面的是每个东西都摸一下，好像是客串一下这样子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对自己呢在学什么东西的时候不能够给自己，因为我们的耐心有时候有限嘛，尤其是你那个 computer 在那边，你又想去动它的时候，你说我在这里看书，那你就一直想你要告诉你一个小时不动，不能动，看着也不能动啊。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坚定自己的心，这个在修学上很重要，就刚才所说的忍，要能够深入，你要能够忍了才能够深入啊。然后还有就是欢喜力，如果我们能够有圣解力，深信因果，深信佛法，然后呢能够进步的这样子去修学，然后你在这修学当中得到一些体验，或者是得到一些更深一层的了解，你升起一种欢喜，你有一个欢喜心的时候，你的精进心就比较容易延续下去。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你们喜欢的休息，就是呢这个有时候要适当的休息，这是休息的时候呢你的那种精进力，不是精进力还是保持，只是身体给他休息一下，脑筋给他休息一下，但是向佛的那种学习，向佛的那种欢喜心还是保润的啊。这样子的时候呢这样子的时候你才能够呢，因为有的人就是精进到呢等一下这个睡觉也不睡觉，然后这个就觉得说一点时间也不能够放松自己，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身体搞坏了啊。所以适当的时间休息，休息有时候就放松一下，那是可以念念佛，换一下方式轻松一下的，比较轻松一点的，对不对？那这样子的时候让自己呢对佛法生三宝的这种欢喜心还是继续的保润，那这样子这个精进力才能够延续不断啊。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呢是做一个总结，就是把这个六度里面这个忍辱跟精进，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学期没有谈到，所以我们就把它大概简单的说了一下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大乘佛法强调我们发菩提心，那所以发了菩提愿要有菩提行去这个完成它。那在这个菩提愿呢就包括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向佛学习，向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一个大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一定要有智慧跟慈悲一致的这个引导，然后这个以这样子的一个菩提心愿、慈悲以及智慧作为引导，然后落实在这个六度的修学，还有四摄，你们记得四摄是什么？上个礼拜说的，布施、爱语、力行、同事啊，那这个是实际跟人相处的时候所应该应用到的。那这些都要有菩提心愿、智慧跟慈悲带领着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在这样子的把用菩提的这种信愿还有智慧慈悲，然后落实在实际的这种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还有这个爱与力行同事当中呢，这个在实际的磨练当中呢， 会让我们的信愿智慧跟慈悲呢也越来越圆满。最后呢，这个信愿智慧与慈悲呢就成为了这个，就完成了佛陀的圆满的这种圆满的这个智德恩德以及断德，也就是圆满的佛陀的这个这个大菩提这个无上菩提，还有智慧以及慈悲。所以可见呢，从开始的菩提信愿智慧与慈悲，透过六度四摄的这一段的修学，又把这个信愿智慧与慈悲圆满成为佛陀的无上菩提大智慧以及大慈悲。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修学的过程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学习所谈的这个大乘佛法。所以希望大家呢听了这个大乘佛法的这个教法之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发菩提心，然后要感念呢我们能够听闻到佛法，常常呢常常记得佛陀的模范，那把我们所学到的佛法与别人分享，那也尽我们的能力呢，在我们能够做到的范围去帮助众生，那这样子自利利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的菩提心不断的增长，那希望最后大家也都能够成就佛道。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